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来继续讲《能断金刚分》哈，这是第九会啊。其实它就是《金刚经》的这个整部《金刚经》就是第九会单独的译本，就叫《金刚经》啊。那么这部经呢，你把那个。这个鸠摩罗什的译本，或者是这个玄奘大师的译本，当时我们讲说有六个译本啊，你每一个译本拿出来看，头都一样，就是一定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是不是？然后呢，那么这个跟比丘这些人共啊1250人聚啊，你看。每一部经都会谈到1250人聚，所以这一会是在这个奇树集孤独园啊。为什么会有1250人聚呢？你要知道，佛呢在还没有出家悟道之前，像这个迦摄波的三兄弟，他们的三兄弟的师徒就有1000人。这个舍利弗啊，这个目连尊者啊，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摩诃迦摄那个迦摄，他们都有弟子，是他们啊本来都已经是化度一方的这个一位圣者，那现在呢？他们跟佛讨论了以后，他发现说哦，自己并没有完全的彻悟，他们就回过头来，师徒通通拜佛为师，所以他等于有一个固定的听众是1250人聚，所以其实应该是最起码的听众就1250人聚，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这是一个啊，在这部经里头你看到了啊，就是人。可是他在哪里呢？他是在奇树集孤独园，那是一个弃世间，是一个地方啊。那么是这个孤独长者啊，那么他献给佛的金色，可是他献给佛的金色，他想要盖这个金色的时候，他去找一个最好的地方，结果那个地方呢，那么是国王太子的，可是这么好的地方怎么办？他就跟他讲，他跟他讲，他说：如果你要我那一块地，那么大的一块地，你要用金箔把整块地全部铺满，然后我就让给你。结果啊，这个孤独长者呢，果然真的在铺，用金箔就在铺那块地。要铺到最后有那么多的金箔要送给这个太子的，他铺到一半的时候，太子被感动了，他说我看不要再铺了，我们一起来好了，所以就一起建了这个金舍，这就是佛讲道的地方。可是你看哈，那一天佛啊，这个的就到了乞食的时候啊，他要出去化缘的时候，然后呢，持着钵，是不是哈？披着衣啊，然后到舍卫城啊，是次第去乞食啊。那么这个乞食完了以后，还到本处啊。那么这个一起用完了餐，吃完了以后，收了这些衣钵啊。那么洗足以敷座而坐，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它代表什么呢？代表着我们的全部的生活，我们就是在这一个弃世间里头的有情世间的这个，就要去乞食，就要去生活，就要去磨生，然后拂座而坐，正觉世间，每一个人都需要有。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谈《金刚经》的时候。我们会谈到这一块， 我们谈华严经的时候也会谈到这一块，一定是谈到气世间，一定会谈到有情世间，一定会谈到正觉世间，而且这三个世间融合起来，融合起来，所以你每天都生活在这三个世间里头。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气世间的部分它是一个不断在变化无常的东西，有情世间呢，这个生命的世界啊，所有有生命的世界它也是一个变化无常的世界，只有正觉世间来看这个有情世间跟正觉世间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生活态度才会真正的笃定起来，否则我们会迷失。你看着这个气世间是不是不断在变啊？你只要看到说这个地球越来越暖化啊，你看到它是这个地球是永恒这个样子的吗？这个地球，这三千大千世界啊，在佛的那个时代是怎么说呢？说我们这个太阳跟地球、月亮还有这九大行系之间这一块叫做一个小千，一个那一个大千，也就是一千个太阳系才叫做一个小千世界，然后三千，然后呢要这个十个小千世界才构成一个大千世界一个中千世界，然后再十个中千世界变成一个大千世界，那个宇宙有多大？可是这个宇宙里头都有各种不同存在的众生，那个时候讲起来谈这种东西一定觉得这个宇宙观实在是很会想象但是今天看起来却觉得这整个的宇宙天体里头你看起来就是这样，我们看知道的，我们一谈地球就谈说这个地球是几十亿的演化，而且有几个不同的这个它演化的阶段有一季一季的这个演化的阶段，所以它是无常的。我们的人也是一期一期的生命，也是无常的。我们应该讲就是在有限的生命里头，一天一天也是无常的，因为昨天今天也都不一样，不断的在变，是无常的。但是我们必须对这一件事情有所领悟夫作而作，然后清清楚楚的参透它，看清楚它，我们就会知道我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变化，而我仍然还是感觉是如一如也，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态度，这样子的一个智慧，这就是我们要看清楚，这叫做能断金刚很重要的一个基本观念。那么我们呢，把这一部经呢，我们上个星期呢，给各位谈到大略给大家分了说，从一到五，我们摘的这个择要里头，这个择要里头呢，一到五我们谈的是无相，从六到十呢，我们谈的是没有执着、无着、无求无所得。那从十一呢到十五这一段呢，我们谈到了这个灭度的问题，我们要灭度然后才能够入于无余涅槃。可是最后呢，十六到二十一呢是谈到了一合相很简单的，就是说我们是在谈大般若，我们是一个大般若体系，我们从大般若的一个入手点来看这个能断金刚分这一段的要义。那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谈到，就是说你看在这个气世间、有情世间、正觉世间里头，那么佛夫作而作，入以正定。现在呢，那么这个善现，也就是须菩提这解空第一的这一位弟子呢，就问了，问如果要真正 啊，发这个正等正觉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应该怎么样住？怎么样降伏其心？结果呢？我们看到这部经，大家都知道的，应无所住，是不是？啊，可是大家谈了无所住，可是佛一开始谈的却不是谈无所住，他说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如是这件事情，如就是面对真理，是不是？如呢也表示我们清清楚楚的觉察啊，如呢表示我们生活在实际，所以我们在第一会里头谈到实际啊，实就是真实，际呢就是指过去现在未来时间空间的变化，我都愿意面对这个真如，面对这个真实，我们能够真实，我们不执着在相里头。所以在一开始他就把这件事情讲得清清楚楚，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所以所有一切，如果我们不是用如是，而我们有执着在一切众生之内，那么这些东西包括我们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们都应该怎么样？都应该灭度它。各位，你有真正你的相吗？你拿个镜子来看，现在真的有你的相，可是你把它照一张，明年的这个时候把它拿出来看，你再看看那张相，相是不是就是你？当然勉强还可以看得出来那是你，可是一样不一样，差别很远哦。百年以后拿出来看，你是枯骨，它确实还是停在那个地方。我能够用那一张我们现在镜子里头看到的那个像，或者在这么多人看到的我像，以及我们看别人一切众生的像来生活吗？因为那些东西都只是啊语言名字的施设，但是它没有本质，它不断在变。如果我们以为说我们学佛到最后要成就一个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好了，你一定会一辈子很失望，因为你实在成就不了三十二相跟八十随行好，连佛都不是。佛，我们之所以称佛有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只是就一个时间、一个定点来看，它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知道，它不同的时间，乃至叫它要原籍的时候，我们还是称它叫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为什么？因为它要极灭之前，我们看到它面对那个极灭的时候，它仍然还是那么庄严。可是那个庄严却不是他五十岁的时候庄严，三十一岁出家的庄严，也不是他四十岁五十岁的庄严，都不是。所以所有的相都是希望，如果你修行修行完了，希望变成一个三十一岁的佛陀骑着白马出家，腾空而去出家的那一刹那，我看你会很失望，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凡所有相皆是希望，若见相非相，即见如来。如果你知道我所讲的这个相并不是执着在色相世界的相的话，你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如来。如来就是那么的庄严，到哪一个地方去它都那么庄严。各位，如果我们碰到的生住意灭的事情，碰到了疾病，碰到了感情的挫折，事业的挫折，但是我们的心仍然还是那么多庄严的时候，是不是叫做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呢？可是这个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是某一种固定的相吗？却不是，这样你可以了解吗？所以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调速的好的时候，这个部分我们说哦，这就叫做般若。所以大般若的意思，原来甚深般若原来是在这里，所以般若才是真正的本体呀。那么我们确实生活在这一个气世间里头，包括这个社会环境里头的友情世间，乃至于我们的生命，这些 啊，乃至于国土世间，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化，那是国土世间，每一个国土都不一样。但是到哪里去，你都得用般若开开心的去面对它，才行。到哪里，我们都仍然还是那么的庄严，那么样充满的法喜才可以，都在那个地方圆融圆满才可以。我们真的很难的。我们如果觉得这样我很欢喜，如果换了一个环境，事过境迁，环境一改变，然后我可能会哭哭啼啼，觉得很难过。可是佛不是，佛是到哪里他都是那么的自在，都这样子能够化度有情，到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这个表达方式，契合他们的文化，也就是国土世间以及不同的根性有情世间去说法，而在不同的气世间、不同的有情世间、不同的国土世间，他们都能够调适得好。哦，这很难呢。那么这个当我们能够把一切众生之类啊，所谓的众生，我们指的是指卵胎湿化各种不同的生命所生出来的有情，这些东西，这些众生，我都没有执着。说真的，一个人要安置安，让自己啊，能够让自己的心安置，非常安定，安置在一个富有的社会，这是容易的。但是突然间要他安置在一个被羞辱的那个情境，你安吗？在座有哪一个人突然间有一个人马上给他，有人他突然间被感觉到羞辱的时候，他内心里头仍然还是保持平静平衡的呢？我觉得很难。如果我们突然间感受到一种损失的时候，我们会能不能让我们的心还是保持平静呢？佛的意思不是说我心内心里头保持平衡安定，并不表示我不会去回应，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我没有去处理这个问题，那这样的话是死的。可是人家是平静的，又有智慧去做回应的，那个才叫般若。这个般若是永恒的。如果我们能够从种种的色相的执着，从有情无情、卵胎湿化、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里头脱离出来的时候，那么我们不被这些困住的时候，我到哪里都会适应的好。那么我请问，这样子的一个人在地狱界里头，地狱也拿他没有办法，在天国里头那享受也不会因为享受而使他陷入了这个执着，那么在人间里头他也不会陷入人间的执着。是这个修行才是重要。所以所有的宗教，只要说你去有所求，求一个相，求一个自己将来成为什么的，佛都告诉我们那个叫不究竟，都叫这个外道，也就是它不是真正的道。当然是我们真正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才是的。所以包括佛陀所教的法，生活中的一切法，所以佛呢告诉我们说，菩萨于法应无所住。所以佛教我们的所有的学习的法，你不应该执着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他怎么说呢？他说法就像啊，以法喻，就是像木筏一样，像木筏。他说法只不过是啊，让你从有烦恼的、有障碍的、有种种执着的此岸，透过这个法，它像竹筏一样，你用了它，然后你从有障碍、有烦恼、有种种的困境的里头，渡到一个没有障碍、自在，而且有智慧的这一个彼岸。那你只要上岸了以后，难道你要把法一直扛在身上吗？所以法尚运舍，佛何况非法。所以法最后也要舍。所以呢佛呢这个 在这个在他有生之年跟弟子们，他为什么要这么讲说这个到了所谓的末法的时候，那么所有的经卷所有的法都会没有，什么都没有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就是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如果你连阿弥陀佛都锁不住的时候，你麻烦就大了，你就会被他转着走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我觉得末日这件事情，你也可以就你个人一起的生命来看，到最后的时候叫末日，是不是要离开这人间的时候叫末日。你看吧，这个我在做这个临终关怀，看到这一个一个躺在医院里头，那个进入那一个人的那一期生命的末期的时候，到最后通通都忘光光，所有的经典全部都忘光光，我看他都是这样。然后呢，然后要有人在旁边稍微提醒一下，念阿弥陀佛打个 pass。 所以为什么需要共修，需要同修的原因，家里人也要共修的原因。但是那个时候只有一个阿弥陀佛，你想着阿弥陀佛，而且平常就要努力念佛，知道念佛法门的意涵，知道念佛看起来只有是念到南无阿弥陀佛，最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我一直有时候会提醒大家说，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是用你的般若去跟他相应，用你的正等觉去跟他相应。各位，你应该很清楚，现在到能断金刚的时候，你应该看得更清楚才对啊。但是很难呢，我们很容易走出岔路出来呢，我自己很清楚呢。我跟你讲一个这几天我的小体验。我母亲她发高烧住院了，然后前面那段时间我照顾她，那个高烧到最后她不整个人迷迷糊糊的，她我看她也没办法练了，但她是一个老修老参修哦，我就在跟她提醒念阿弥陀佛，你不要忘了阿弥陀佛。他就跟我摇摇头，为什么？他说他告诉我这件事情，他说会忘，他说果然有一点。我说那要练咯，所以我就在旁边帮他练练一练，他又捡回来了所以你知道你每一个人到了你生命最后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值得大家提醒。我们已经烧退了，现在又笑嘻嘻的了，但是我只是看着每一个人这个生命原来是如临似烟如履薄冰，你在修行上这件事情你可一定要把它抓得紧一点。有一段日子我跟我母亲，我跟她说老妈，你生病难过的时候不要忘掉念佛啊。她说阿吉贝，我你也别给你呗，我阿吉贝我现在也别给你，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说手握着念珠比较不会。她说对耶，我说握着念珠比较不会，但是我要告诉你念佛这件事情，你要练到自己这一块练得好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母亲就表现了给我们，我也跟大家分享，你一定要重视这件事情。我会从这里看到，我觉得我收获也很多我觉得我的功力绝对不如他，我觉得他练得之好，我功力绝对不如他，但是他却回过头来告诉我说对呀，你也一样啊，每一个人都有那个艰困的 那一刹那的。那么好，我们所有的法因无所住，心以布施，因为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那么智慧，他所教给我们的这些法，我们应无所住，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实现。所以我们去行这个六波罗蜜来生活，让我们的人生真正布施，彼此之间互相服务，这个社会才会变成繁荣，是不是？那么他有福报布施，持戒，这个社会彼此你我，我们都有一套我们自己生活的纪律，那么社会有纪律，自己身体有纪律，那些纪律持戒忍辱，这是安忍，安忍每个人心都安定，而且挫折容忍力都很好，而且能够生活得好，那是安忍啊。禅定，这个心真正的安定下来啊，精进，自己的心永远是光明的啊，智慧，有这个智慧般若来觉照，我们应无所住去行这些东西，行这个六波罗蜜。所以我们并不为了色身香味触法而行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般若，我们是无所住去表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这个菩萨住无相的布施，也是无相的安忍，也是无相的这个持戒啊，这个也是无相的这个精进啊，也是无相的禅定。所以福德不可思议，这样子的福报也就很大了。那么菩萨但应如所教住，每一位做菩萨的人都应该如此的接受这样子的教诲，心里头能够以此来安住才对的。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第三他怎么说。佛这个我们摘的摘要是：佛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相非相，即见如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什么意思呢？凡所有相就是我们每天在唱这个三宝歌的时候，众缘性空为视线，是不是？所有的缘这些东西都是变来变去的，是不是？没有一样永恒的。山河大地这个气世间不是永恒的，有情世间不是永恒的，正觉只有正觉世间，世间来觉察这件事情，你才看到这个生活的道理呀。那么大自然的宇宙不断的在改变，所以所有的相皆是非相，你不可能执着于它。在生命世界里头也是一样，因为生命世界里头它是不断的生灭的，所以生命啊，这个以及有这个气世间、有情世间、国土世间，它都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运作如是观。你把它看清楚，它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要用觉察的心来看待这一件事情。但各位在这个地方千万不要误会，说我的人生如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哇，青菜贵鬼子，不可以，不是这个样。他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还是要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要活得欢喜，要怎么样？要让自己的福报变得非常的丰富。你看佛是这样告诉我们，但是有了福报，我们因为不执着在福报里头，所以福报是无限的。因为福报无，所以他就是这个福报呢，也就无量无边。我们了解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无常，气世间也是一个无常，所以山河大地在地震里头会变化，但是并不止如此。这个地球啊，那么这几十亿年的演化，今天有生命世界，这个真正有人类也只有这啊，所以智人啦 跟我们比较接近的智人哈、那也只有15000年以前的人的我们能看到的化石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到这个恐龙的那个世纪白垩纪时代的，根本没有人的这个化石，根本没有。所以你说是人类是永恒的吗？恐龙是永恒的呢？哪一个世纪是永恒的吗？没有，它不断是千变万化，是无常的。你不管表现什么方式，我看起来 如果你去看看那个 Discovery， 你把它看一看，你发觉那些什么虎豹豺狼这样子斗来斗去的现象，只不过说他们披上是形状上是动物的形状，其实那个基本的结构跟人的世界有什么大不同呢？我觉得差别并不是很大，只不过是用我们用了更多知识跟更多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游戏规则更复杂，如此而已啊。那个最基本的东西仍然还是什么，还是彼此之间的竞争，还是彼此之间的敌意，还是贪执自己的而敌意对方，就是这样子而已，都是为了贪嗔痴慢疑，都是这些事情啊。所以我有时候把它打开来看一看，然后看看自己也没有高明到哪里呀、啊。是，那么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意思，就是说那个虚妄意思就并不是有一个本质的东西。好，那么所以若见相非相，即见如来。如果我们看种种的现象，我们不执着在那个相里头，我们即见如来。所以你想要自己永远年轻，永远那么貌美，永远那么漂亮，这可能吗？不可能。那为什么这么多人要这样想呢？为什么不说其实哪个镜子照一照，其实我这个样子很好看，你那个样子也很好看，我之所以以为我是很好的，你之所以以为你也是很好的，为什么不这样想呢？为什么不这么想说啊，这个人他是考第一名，这个孩子是考最后一名，你把他看一看，考第一名的跟考最后一名的同样的重要，同样值得尊敬，同样可以做对这个社会重要的布施，是不是这样？如果每一个人，我现在觉得有一点奇特，如果每一个人念完大学以后不失掉他的本质，那无所谓。如果每一个人都念完了大学以后，到最后通通变成同一个厂商制造出来的那个格式，那我请问将来有很多重要的布施需要一些劳力的，需要一些这个搬游运无的东西，用谁来做呢？这并不是一个说考第一名的人比较高明，考的不是，而是这个社会进步应该进步到工人的待遇慢慢会提高，有很多服务性的一些工作也会提高，大家慢慢比较接近，而且每一个人都得到更好的这个彼此布施，这是佛法。佛法呢用意在这个地方啊，并不是讲说每一个人到最后通通都一样，每一个人彼此是不一样的。现在呢他告诉我们，若见相非相，即见如来啊。那么见相非相，我们平常所触目欲言所碰到的事情，我要了了分明的清清楚楚的把它看清楚，这是生活的见相。可是我看清楚了以后，因为环境在变，时代在变，潮流在变，我必须怎么样，我同时又是非相，因为我是非相，我才能够对下一次所表现的现象我又清清楚楚的看它。如果我用过去的那个想法拿来看一个新的环境跟新的变化，我执着在过去里头，那我怎么去面对一个新的环境呢？今天这个社会啊，尤其是在这个所谓知识啊，说叫做啊，叫知识产业，叫知识经济，如果我们有相有执着，我现在发明这些东西，我用现在的方法，那我就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金融风暴。这个金融风暴必须要重新去调整，用一个新的回应方式才能够克服这个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执着在原来的相里头，我们就没有办法面对无常。所以若见相又非相，那能见相非相，即见如来，那你就看到真理。这个如来就好像我们时时刻刻甚甚般若波罗蜜都不断地流露出来，所以你看着吧，当我们的这个甚甚般若波罗蜜被启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到哪里我们都会明明白白了了分明。 即使这个我们的这个啊一时被境界所牵，但是也很快自己有这个很好的觉性，那就对了。我们免不了有时候可能看错，我们免不了有时候稍稍的走偏了，但是我能觉察到，我的智慧还是常常觉照到，那就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讲念佛啊，这个万人念万人去，这没有错。可是念佛也是要好好同时学习这个金刚般若，也就是要学习禅定的功夫，觉照的功夫也是要。因为我们有时候免不了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被牵着走，会被一些东西这个引诱的，会被东西障碍。我们能断，有这个般若，有这个金刚啊，可以断除这一部分的牵扯，那么我们才让自己不会被这些烦恼、被这些障碍牵着鼻子走。所以禅净双修的道理应该是很明白的。那么所以我很希望大家除了念佛，潜心的念佛，也是要练习自己的觉性啊。你只要留意，你就常常会有收获。比如说我突然间觉得好像起了一点点愤怒起来，你就要觉察它又来了，这个习气又来了，你就要用能断金刚去怎么样能断它才行。你只要觉察就比较好一点，你心有一点点动心了，你有一个觉察，这件事情很重要。若见相非相，即见如来，就是拿着这个金刚王宝剑，就是这样。所以禅宗里头你去看这些大师们见面的时候，在问一个问题，刚那个问题看起来好像有点障碍的时候，他会拿起金刚王宝剑，叫做用恶用棒，那么直接就表达出来。那个直接表达出来其实不是什么，就是要你脱开来，要你从那里脱钩，就是这个意思。不要被他困住了。比如说有一个人问说什么叫做西来意，所以西来意就是佛法的究竟意义，是不是？你一个学佛的人现在在谈佛法的究竟意义，要写出定义来，你把定义背完了以后还是在地狱里头啊。所以他怎么样，他问完了以后他马上给他恶一声，是不是？他才问了，还没有问完，然后就怎么样，就拿起那个禅杖就敲过去了，是不是？其实他所象征的都是这个金刚能断，都是指的是这个地方。那么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现在没有人有这样老婆心切在你的身边，随时拿了一个禅杖习杖就给你啃下去啊，给你一饿，不容易啊，你只要靠你自己呀。所以能断金刚是这样子啊。我们看呢，这个能见相，我们同时又要见相，可是又要知道非相。我没有在这个相里头见得清清楚楚，我怎么生活呢？是不是？可是我要知道，我现在看的我就不能执着在这个地方。我如果一直执着在这个人世间里头，会怎么样呢？打个比方很简单，你很希望安定，是什么叫安定啊？住的地方很安定，你只要心里面想着说你很不希望别人打扰你，那你就惨了。为什么？因为住在公寓里头、大楼里头，哪有别人不打扰你的？大家住在一起都免不了多多少少可能有一些声音，然后有一点声音的时候，你内心里头已经开始很不安了，听到了很清楚。如果你是这么想，说免不了互相打搅，你就好一点。但是并不是不讲，见相还是要讲。开会的时候讲，大家轻一点， 桌子椅子家具不要拖得那么大声，这样彼此互相爱护，这要讲这布施，因无所住而心里布施，这也是一种布施。可是我们要觉察，要觉悟，不能够被这些困住。你去看吧，老师有时候我有一种感觉，这个我在外头或者公共场所，在一个场，比如说我爬山吧，我看到有些小朋友，那一两岁三岁的小朋友跟他的父母亲爬山，我看那小孩子是很可爱，有时候他快走不动了，在那里嘀嘀咕咕要人家抱，我就顺便跟他讲，小你们家小朋友真的好能干，可以爬这么高上来。他不哭了，然后马上又走起来了。所以你们要鼓励小朋友，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也被鼓励过，我的小孩子也被鼓励过，我觉得应该鼓励小朋友。有时候看到小朋友，小朋友我看你好乖，你会帮你爸爸妈妈提一点东西，很乖，我们这么讲。我也看到很多的父母亲，他也会很自然的会回一句话，谢谢人家，谢谢那个老爷爷，其实还没那么老了，谢谢那个老爷爷啊，当然我很高兴，谢谢那个爷爷，但是我最近发现这样子的父母亲突然间少了，你跟他讲，他父母亲连理你都不理你，这种人多了，我不晓得为什么。